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在7月1号，也就是前天，我们看到香港回归中国22周年纪念日之际呢，数十万香港民众参与了反逃犯条例游行，呼吁实行双普选，但最终呢，以抗议者冲击香港立法会，香港警方发射催泪瓦斯进行驱散结束。
周二凌晨4点的时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他所谓的极端暴力行为进行了谴责。那这是否会增加林郑月娥下台的压力？北京和香港政府将会做出怎样的后续回应？欢迎大家参与今天早上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分享自己的看法。
那么接电话之前呢，我们要重申一下我们的立场。澳大利亚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呢是国家级的公共媒体，并非商业的媒体。我们没有对言论的限制，也不会预设任何的立场。不过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共媒体平台，特别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老人朋友，也有小朋友听众，所以呢，您的言论如果要涉及到人身攻击或者是用语不当的时候呢，可能不太适合我们在平台上去播出。
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要提到的是，如果有一些可能会受到审查的节目内容呢，我们会在 Facebook 上展开讨论。我们的 Facebook 的账号是 SBS Mandarin， 您可以在 Facebook 上留言进行互动。
那么今天我们把更多的话语呢留到了听众的手上，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这件事情是一种很暴力的倾向的。加上手段，那么为什么说他很暴力很倾向呢？他你看他撒冲到大楼里向警察撒那个毒粉呢、啊、那么刚才你们也说了，我们英国的外交大臣也说了，亨特他说怎么要支持要反对。英国同样2011年他也是暴乱，那么后来怎么样？每家每户英国警察上门去抓，因为全部有录像的。那么我们再说林郑月他下台跟条款这个条约，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他们的主要因素呢？反对的因素？不是的，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在于这个两个问题。还有刚才你们提到双普，什么叫双普？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框架。当初也是他们反对的，如果在香港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是什么时候反对双普选的？
就是当初在也是一几年的时候嘛，2011、2012年的时候嘛。但李嘉诚当初说你们这样等于在犯罪，你们是罪人啊，就是。那么现在我们再说，那么他这样为什么他们这么着搞呢？有组织有纪律的他们搞，为什么有人支持吗？有谁呢？就是以前我们在电台也讨论过这个郭文贵，他跟那个几个暴力的头头啊连线，你们需要钱我支持，你们行动一定要快，我在美国有很多就是政治家会保护你们，给你们签证，给你们钱。
那么王先生，我想请问您一下，您觉得香港发生冲击立法会这件事情之后呢，北京和香港政府会做出怎样的后续回应呢？
后续回应就是我们的香港的核心是什么？法治嘛，我们的核心就是法治，全世界都知道的。香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现在给他们搞了，基本上我以为是中东了，很乱的地方。那么我们应该现在怎么样？现在我们就是像你们刚才说，我们要客观公正，要阴塞嘛，就是要把真相让大家知道。我们很多人或许很多人就看那种莫名其妙的报纸发言，就是莫名其妙，要么上来找架。
王先生，好的，谢谢王先生的观点。因为线上有很多听众在等候，我们把时间留给
更多的听众，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哎，你们好，您们好。香港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报道，有一个说是个坠楼身亡，其实有一位女士呢是留了遗书。嗯，喂，嗯嗯，那么可能我们这个线上在对这个，您请继续。
我前面说的话说出去了吗？没有，您可以从头再来一下。是这样，因为对你们这个报道当中有一个坠楼身亡的一个事情呢，我澄清一下。其中有位女士呢是在这个跳楼之前呢是留了遗书在墙上，是抗议送终这件事情，以死作为抗争的，这个我澄清一下，有这么一位。另外就是说在这次抗议当中呢，大家都说是他们学生是这个使用了暴力， 但是我们对这个暴力认定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认定，不管在哪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一样，就是这个权利没有合法性基础的时候呢，这个暴力呢就实行了。如果有合法性基础呢，这个权利呢是权利，所以警察有时候呢实行的是权利，但是有时候呢暴政以后呢那实行的就是暴政。至于说中国政府现在是不是一个暴政政府，或者说这个香港送终条例是不是违反了香港的这个法律，大家都网上可以去查。但是有一点，这个送终条例在香港立法院没有暂停这么一说，按照法律规定你要么取消要么就继续通过，所以这个是也彻底违法的一个东西。 香港法律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首先对学生们这种正当的以这种正当的形式进行武力反抗的是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包括台湾也是采取同样的措施，我前两天和一位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一位所谓一个教授谈到此事的时候，他当时最后就非常诡异的告诉我说， 大家应该注意了，包括你们SBS电台、ABC电台，九频道、十频道，在他们正式新闻报道里面没有对学生的这个行动抗议使用暴力二字，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使用。如果他们使用了暴力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当年澳大利亚金矿工人武力抗暴实行了我们澳大利亚民主元年那个要求非常简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促使了我们澳大利亚的民主的转型。那么赵先生，我想请问您，就是北京和香港政府，您觉得他们会在之后做出怎么样的回应或者是做出怎么样的应对呢？
是这样，北京和香港的这个政府呢，又去看香港，两个一是看北京，一是二是看香港。香港这个政府从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不愿意收回，不愿意马上就把它改掉，道理非常简单。它在国际上是一个金融贸易中心，它在国际上是中国跟外面打交道唯一可以接轨的这么一个法治市场经济的地位中，所以中国政府不会失去这个地位，所以它一定会 这个妥善处理香港这个事件。同时这个香港的未来我们大家也看到，如果香港的法治和市场经济地位一定要保持的话，那么促成这个系统要被保持，那么中国大陆从长远的来讲，它一定要跟香港首先要去接轨，而不是应该去破坏香港。至于说这个特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林郑月娥，
这个女特首， 我估计呢，就你想200万人上街抗议，就像这个雪梨市，你们雪梨有4-500万人出来了，100多万人在上抗议，你说这个省长也好，什么长也好，你说他还能怎么在下面推行他以后的这个？
谢谢赵先生您的观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他应该走人了，应该走人了。
好，
谢谢您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这位是叶先生，叶先生您早。
喂，你好，久等您请讲。我很简单的表现态啊。好的，我讲的吧，这次是叫暴力，对吧？暴力冲击这个叫立法会，是吧？那个暴力呢，不是民主，对吧？这些人所谓的民主人呢，打的民主的旗号进行暴力，实际上就是假民主，对不对？
谢谢医生的观点，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您请讲。香港的问题谈了很多次了啊。那个有一件事很简单，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用暴力打警察、撬门、把东西说不损坏、扔砖头，这些东西毫无疑问就是个暴力。用暴力能够去获得民主吗？就像这个刚才那位叶先生说的一样，对吧？那个在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澳大利亚也好，在美国也好，在英国也好，在任何一个国家， 对待暴力
都是零容忍，所以对香港这批暴力事件应该就应该用武力镇压，这是我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
您觉得应该是武力不是法治是吗？
现在澳大利亚已经，现在香港已经没有法治了，现在的立法会都已经给出这个政府已经不做，已经没有任何法治存在的情况下，那只用武力来执法呀。
如果是武力执法的话，您觉得做出这个武力动作是不是违法的呢？
做出这个武力动作根本在一个政府在无政府状态武力干涉进入，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这根本就不违反法律。
石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了您的态度，您觉得应该用武力？
对，我觉得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那个 Dr. Mahathir 在那个香港回归前曾经说过这句话，就是说香港人在控制澳大利亚，在控制香港，英国人在控制香港150年，从来就没有给香港实行过民主，在突然最后一任期那个彭定康突然要求香港实行民主，这是香港人故意在给香港，这是英国人故意给政府中国政府捣乱，想要破坏香港政府香港的正常的那个交接。我觉得当时他就说了一些不是。
好，谢谢先生您的观点。
我还有一个观点啊，还有现在香港出现的这些事，其实就是英国人在临走之前故意留下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观点啊，最后一个观点。好，现在的香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一国两制在中国在香港一国两执行的非常好，而且让我个人认为执行的是太好了。中国对香港从来就没有干涉过，林郑月娥也是香港人，所有的人中国人从来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空降过任何一个特首。
好的，谢谢先生您的观点，我们知道了，因为先生有多位听众等候，我们留点时间给
他们。听众，
接下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先生或女士您好，我看不到您的联系方式，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先生，您
请
讲。
好的，你好。我想说的是，香港从的七一游行是已经到今年是22年。
嗯。
前21年呢，从来没有暴力事件。
嗯。
今年突然间为什么反常出现暴力事件呢？而且是在几十万人当中的几百人，真正是一小撮。
嗯。
而且都戴着面罩。更为反常的是，警方呢，不但没有及时的阻止这些暴徒冲击，反而是那些泛民的议员，只有几十个人，当然是不够了，在那里，本来这是警方的职责，他要保护立法会，保护政府机构。
所以您的意思，
那就是警方这有意让这些暴徒冲进立法会去搞这些暴行啊，整整2个小时，警方都不见了。
那么您觉得做出这个冲击立法会的事件是不是对大多数的进行和平的抗议的民众不公平？你是这意思吗？
不，这就是有意的，是有人在幕后这种黑手。
您觉得这是一个阴谋论是吧？
对了，他就故意要破坏这种香港和平示威的这种好名声，这完全是违背香港人的一贯的传统，他从来没有暴力事件。
嗯，
这警方这就说，而且他警方一边说他是暴力是暴徒怎么怎么，让他任意在立法会里面横行破坏了2个小时之后才清场，清场的时候没有抓一个人，这本来是应该抓的，这是典型的犯法，严重犯法。
嗯，
当场就要抓他，为什么不抓？一个人都不抓。而且林郑月娥是在凌晨4点迫不及待的在警方总部发布新闻会，他这个新闻会凌晨4点，他肯定是不是针对港人的，港人那时候凌晨4点没几个人。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北京和香港政府将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他肯定是要把就要坐实他这个是暴乱这个性质了。
嗯，好的，
这是他的这最主要的目的。
先生怎么称呼您？
这不重要。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应该要追究警方的责任，为什么他会出现这种严重失职？而且
您觉得林郑月娥会下台吗？
下台，这他这傀儡下台不下来，这都不由他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香港，我觉得香港这些年轻人应该认清这些所谓的暴徒搞港独的这些假的港独，这都是有意破坏民主，香港民主派的形象，转移这种民主派真正的诉求，追求真普选，这是真正的诉求。
好的，
这就是这些所谓的暴徒。
谢谢 Frank 的观点，谢谢 Frank。
好的，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香港发生冲击立法会事件的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早上好，主持人
请讲。
大家听众朋友好啊，这样细节过程就不谈了，咱们对一些政治发展趋势做一些预判。 前几次谈论过讲过了，这个示威游行是对北京的，不是对香港的。那么现在问题已经发展到立法会啊，什么什么香港责任。从警方的行动来看，警方的能力来看，我在那个 Facebook 就是讽刺过，就是镇压修女暴动可以的，你现在这种行为说明了香港立法会有分歧，这是我的判断。第二，这个第二上一次讲到就对北京的这个目标，这个应该先后面是有人鼓动的。第三，采取这种措施对立法议会的进行破坏，进行这种占领，这个实际上就像我们想起了中山风雨起沙皇占领南京，你这个政府机制就瘫痪了，社会秩序就没有了。那么我也做过那个 Facebook 上谈论，必要下进行军演，那么已经有了，香港驻军已经有军演了，这些发出一种信号是什么呢？要震慑这种法治秩序被无形践踏，或者肆无忌惮的践踏，这个是已经有动手的道德基础了。
但有些人认为这是一小撮人，包括刚才这位听众他说的是一小撮人做出的他认为是违法的行为。那么如果是说这样子做的话，会对广大的这些和平示威的民众公平吗？您觉得
应该是公平的，因为到时候采取措施的话，因为欧盟已经讲了要进行没有暴力的，要重视这种情况。你现在采取暴力，不是警方采取暴力啊，是示威者采取暴力啊。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进行纠缠不清，什么和平暴力，这也没有意义了。那么我们在讲动手的道德基础已经有了，这个是对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青少年运动和儿童团运动的一种综合的理解啊。这个东西他好多香港人太肤浅。
那么您认为香港和北京政府之后就是会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
在法治基础上必要压制，有这所谓法治社会就是有罪必究，否则的话你对其他人，如果说你罚交通弹一样，哎呀 I'm sorry 我超车了。
您觉得会通过法治的途径去解决是吗？
法治同时加压制手段。
嗯，好的，谢谢您的观点。
国家政府掌握着主权，他掌握着压制权，社会秩序混乱就必要使用压制权吧。
好了，谢谢陈先生您的观点。
林郑月娥不可能退位，因为退位就暴露出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分歧。
嗯，谢谢您的观点。那么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Max， 您早。
主持人你们好，
久等请讲。
首先我是觉得就是因为香港一直是自由民主的一个政治状态下，他们现在那些民众现在很难接受被独裁，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叫暴动，我觉得这应该叫革命。像共产党说的，革命就要流血嘛，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是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民主诉求没有办法得到回应，所以他们才采用武力的方式嘛。再大胆，法国就革命了嘛，法国就解放了嘛，大胆再大胆，香港也解放了。
嗯，
这就我表达的观点。
嗯，好的，谢谢 Max 的观点。那么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早。
哎，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您好，久等请讲。
我想这个首先我们还是要谴责暴力的，暴力事件的发生呢，我们谁都不希望看到。但是有一点啊，刚才有个听众也提出来了，就是一个细节啊，这些冲进立法会的示威者，一开始警察是撤腿让他们冲进去了，所以刚刚这位听众也提到了这个阴谋论，我想也是有这可能，我不能100%确定哈。但我们这个暴力事件现在其实谁最愿意来看到这个结果，我想应该是中共和香港当局，是吧？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们就现在有口实了，可以名正言顺的去镇压这些不同意见的香港市民了，啊，因为他们搞了暴力，搞了暴动，而且这个事件发生在7月1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7月1号大家什么日子啊？中共的党庆。中共的是靠什么发家的？中共不就是一部武装暴动史吗？中共是怎么样推翻国民党呢？中共怎么推翻中华民国合法政府的？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面还把武装暴他们自己的什么起义暴动 武装起来，枪杆子出政权，这些都是正面的描述啊。
嗯
啊，当然我们不能，我们，
但是香港这次的游行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只是一部分人冲进了立法会，大部分都是和平游行的。
香港只是一小撮市民冲进这个立法会，搞乱立法会而已。中共是公开拿出枪、拿出炮去打政府，这个都是中共自己也是这么出家的。所以讲到这些打砸抢，现在中共政府啊做的好，穿起这些暴徒匪徒，中共的暴徒匪徒穿起西装了，就开始谴责暴力了。中共你自己是怎么出身，你别忘了。
那么，苏先生，您觉得北京和香港政府将会对这次的冲击立法会行为做出怎样的后续回应呢？
后续回应，我想他们当然很开心了，看到这个暴力事件，现在就他们有口实了，可以谴责，可以更加大规模的镇压了。那受害的还是香港市民啊，这个事情也只能是在双方再进行实力的较量了。
嗯，
对啊。
好，由于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苏先生的电话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打进电话的朋友的支持。那么我们在 Facebook 上还有很多听友的留言，非常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去看我们的播报，以及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SBS Mandarin 去发表您的留言。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